念佛有四种念佛，是实相念佛啊，观相念佛，观想念佛，持名念佛。实相念佛，众生无从下手。什么是实相啊？怎么从实相入啊？这很难的。观相、念佛，你找个摆个像，你们坐火车上就没有这像，修不成了，也不方便。观想，观心就是观想。那善道大师，唐朝的大师，那日本人最崇敬了。我们也称为弥陀化身呢、禅道大师。他是观想已经观在西方现前了，他后放弃了观想，改持名。他这个在长安的时候，他教导这个全长安的人，人人都念佛。那是什么局面？戒律高级了，从来见着妇女不露齿笑，笑不露牙，所有的钱。全写了经了，打折的打折啊！他念一句佛号，一道光，这就改持名了。所以这四种念佛之中，而以持名念佛最殊胜。念佛是就是捷径，跟别的教比，这个念佛就是捷径。比如，而四种念佛之中，又以持名是捷径中的捷径。他这捷径到什么程度呢？三大阿僧祇劫不需要去经历了，三大阿僧祇劫你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超过去了，跟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平等，我念这一句就跟他们平等了。说这趟的佛才算了一生，我这一生录音机说的一生，或者别人给整理稿子整理错了，再写成一辈子那一生。那这个大家应该是按常情说，好像那一辈子那一生是对的，那么这里不就证明了？这不是片言吗？一念吗？念一句，一句就能打动他，就是大家不甘心，所以就没有这么大功德了。所以密宗就说，咒有这么大功德，但是唯除一咒生疑，就除掉你对这个咒你怀疑，你不相信它有这么大功德，那就没这么大功德。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信是道之源功德之母，这难于生信啊。所以学佛不难，难于生信；参禅不难，难于起意。参禅要一大一大悟，小一小悟，不疑不悟。不，他这疑不等于我们这个怀疑，他是起了疑心了。啊，这个信心，这两句话。就是赞叹这个法门的话，赞叹它本体啊。那么我们怎么能恢复我们的本体呢？人人皆具如来智慧，他让我们的本体是灵明动色、攒气长能，而没有清楚、没有相背，这么不可思议，是我们的本体。现在我们不能显现，那如何呢？如果就是瞪一瞪吧，你已经浊了，不是非清非浊，你浊了，你是水脏了，浑水，瞪一瞪。你现在是追求的是烦恼，不是觉悟，你赶紧向后转，这就是反背为相。那么你这底下就光是这个，这是原则了，那具体都是你就这一句佛号啊，这一句佛号三大僧祇就着过了，观音是大势至就平等了，其诸胜于片言啊，这一句话呀、啊。所以说志哉呀、啊，这登峰造极了，这妙极了，这妙用啊，还有什么真用？所以这是所以说净土法门的持名法门，是十方诸佛同赞，十方诸佛都赞叹了、啊，我们要好好的要体会这些话呀、啊。千经万论共指，千部经万部论都给这么指出来的。怎么办呢？随你了，也不可得而失你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啊。佛说阿弥陀经，它是专讲念佛。你看它有别的有没有？就是一日一夜、二日一夜、七日七夜、 持名号一心不乱就得往生，任何其他的都没有，就提了一个持名，最简单了。无量寿经还要念大念经啊什么什么，但是三辈往生，三辈往生都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的啊，这内容还就还多一些。那么阿弥陀经它就是持名嘛，就要信呢，当信啊，这一切啊，这是他这个说的，这个是就是难信呢，就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呀，啊，这是个难信之法，就是信不及 啊，就是难信。玄奘大师翻译加了一个字，玄奘大师是凡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过的东西，他基本上都不在，他都不在翻了啊。但是这个总长文的经有两部他翻了，一部是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啊，鸠摩罗什那个他是那个八句记，他是翻成四句，是简化少了四句。那么这个玄奘给补出来了，这个很有功德啊。这个玄奘他这个阿弥陀经又翻了。这个今天来不及说了，这个也功德用意很大呀，说明这个念佛是靠他的意思。所以临终的时候是佛来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呢、啊。你自己没有这个力量在临终时候念佛，你很慌乱，没有谁有这个水平。那你因为你平常念，所以符合你又持戒又是很信愿的一切都如他，因为你有这个功德，佛就给你兑现，你跟佛对了戒了。佛就实践佛的若言，佛来接你，接引佛，接引佛，说临终佛就来接引你。这个是玄奘大师的翻译，慈悲叫佛以佛的慈悲心来保佑你，令心不乱，让你的心不乱。还有一部经说，就是这个时候佛来接的时候，佛入三昧，佛入三昧使这个亡者也入某一种三昧。那么他入了三昧，他怎么化入啊？所以这是仗大力啊，所以就都解决问题了。一到极乐世界就阿鼻拔智，你没有断烦恼，你还是凡夫，可是你是阿鼻拔智了，这都是超经离界的。所以这个团栾赞叹极乐世界，这众生他是不断烦恼而证涅槃的啊！你没有断烦恼，可是你真正涅槃呢？说这一切也都超脱极乐世界，是不可得而思，不可得而意啊！这个同居净土是十方所无啊！说他是凡夫，可是他是不退转，是阿毗跋致；说他是阿毗跋致，那就是圣神贤人了、啊，他是凡夫。说咱们去往生，实际上还是凡夫啊，哈哈，一般还是凡夫啊。凡夫能够去，所以是最妙的在这儿。那变成圣人来去，那有什么奇怪吗？圣人他就是已经超凡了嘛，圣人就超凡了嘛。所以有的人说这些话，有些话很有问题，呵呵，我不去念去了，已经是正人的就无所谓了。这因为他们凡人，所以这才是稀有啊，显出阿弥陀佛的慈悲啊，妙用啊，我说阿弥陀佛。不，这一来大家有可能这个，昨天咱们那个经赞叹的是无量寿经嘛，对不对？皆依此经而得度脱。都靠这一经，今儿这儿赞叹阿弥陀经，这俩不打架了吗？要知道，这是一本经，《华严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是一部经，《华严》是大本，《无量寿经》是中本，《阿弥陀经》是小本，是一部经。那么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把华严抛开，有净土宗光说，那么就是说常常说大经，就是说的无量寿经；说小经，就说的阿弥陀经。一个经，一个大，一个小，这个名词差一点，一个更好的名词呢，称为大本、小本。啊，这也有和古人也这么用，这个选用这个名词的呢，选得好。一个经有大本有小本，大本是无量寿，小本是阿弥陀。所以昨天赞叹了大本，今天赞叹了小本，赞叹了一部经，没矛盾，是不是？啊，不可思议的妙用、啊。所以就是阿弥陀经，这更是心中心。 啊，直指持名，所以这些道理我们都摆在那儿，啊，有很多就是不同的说法，但慢慢的这就研究。总之，这个佛法一点儿不能勉强，信的是从内心。没有说我的信是抢来的，那抢家里的就不叫不是信，从内心的就是说，啊，总之是不可思议。总之就是说。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，啊，这是真实发心，必然走上正路，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多生多劫的习惯，有很多障碍，有很多因缘，你就碰到我们跟过去这个因缘特别近，我就跟这个接近了，有很多因缘，但咱们在座大家都好，有很多碰到很不好的因缘，所以香港做了一件好事。什么批判了卢生燕啊？香港那个佛教看过啊，大家是这个批判卢生燕，还批判那个比丘尼，这个应当批判，太荒唐了。还有他还无他无动于啊，还是很多人信，所以就是说他有这个缘嘛。你看那个这个香港的杂志上头。非常暴露的很正确很彻底，稍微有点常识的应该明白了，还有很多人新进还有人，我一个有一个就是这次给我送送新生路的他来信，他说他很失望，他有一个那个50多岁的，他卖一个佛教的什么这个用具，他最近皈依了卢生燕了，这个卢生燕要给他什么当接班人了什么，在这这些地方很伤心，这不就现在的事吗？这不就是这一两个礼拜之前的事吗？啊，所以就是说，所以这些各个因缘，我们但是只是有真实心，这个佛始终在舍受啊，不光是临终来接引我们，佛始终在舍受我们，大势之菩萨同样。我们只知道观世音菩萨在这个世界保佑我们，这大势至菩萨的特殊任务是舍受我们的众生，单舍受念佛的人啊，舍受念佛的众生是往生极乐，大势至菩萨是专念佛的，大势至圆通章专念佛的，所以成为净土宗祖师。将来这个净土宗他都是阿弥陀佛要涅槃，涅槃之后观音菩萨即位，观音菩萨涅槃之后大势至菩萨即位，大势至菩萨永不涅槃，都是缘，这佛佛涅槃都是实践，说大家有些说佛有涅槃，涅佛往生的人在佛涅槃的时候，你看见佛还是大还是阿弥陀佛，你是念观音往生的人啊，他到了阿弥陀佛涅槃之后，那你看不见阿弥陀佛了，这佛就是观音菩萨。所以就是说你一见着的事情，那只是你的缘能，真是什么情况，缘不是所能想象。我总是这些缘都是好的嘛。那实际是，实际上，观音世之就是弥陀，三位是一体的。这个很遗憾，这个时候他这个太精彩了，我这个表达的不够啊，太出神了，太出神。大概真题啊，我们这就是说啊，都是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一句话，都有如来的智慧德行，这个最平等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才能发四弘誓愿。众生无边，我都要度。众生怎么度啊？那众生可以度吗？他本来就是佛嘛。就好像这个做梦睡着了，你把他叫醒就完了。自信佛道这更容易啦，你本来是佛，你这个成佛有什么难的？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你本来有啊。真是生了，问题问题。烦恼无边誓愿断，烦恼就是这个，他在障碍你啊，他障碍也是你这个一切这个光明不能显现， 但是烦恼它是就是虚妄，虚妄就不真实，它就本来是空的，本来是妄，本来是虚啊，不然为什么心经说无无明啊？因为有无明才有贪嗔痴，所以才有造业，才受罪，才有地狱天堂。这心经这个好啊，这无无明啊，这涅盘经，佛在涅盘的时候三次入种种空间、种种世界，去寻找无明的实性是什么？不可得，所以证明了无明。让无明说这都是假象，自己把他自己我们粘住了、抓住了，不肯放松。所以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呀！那这个肯放，这是个很快的事情。就是这个不大肯放，是吧？所以就说形容说像个什么呢？啊，像那个猴子。那个猴子呢，它是这个从这个树到那个树，一放这个抓着这个树，一把回到那个时候抓住了。这两只爪子，它必定要有一个抓。真要开悟要修道，你要两个爪子都开，就体会这个劲儿，啊，就放开了。你这个，你从这抓这个换那个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修行了，实际是把智法放开了，抓佛法了，抓住一个有为法、有为的佛法，然后修要有德、有正，要有什么有什么，这是有为的佛法，又是一个抓，所以称为法执。我这话有根据的，我不是随便说的，我不敢随便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很怕地狱，真有。不是别人，真有地狱，真有大家要注意，这真有真实啊！所以就是不是好玩的，不然你要说是没这回事，我何苦？我干什么不行呢？你要爬着鞋，弄的何苦啊？真是，我一个密宗的师兄，他的父亲在这个湖北很有名，叫陈耀居士，很多人都很尊敬他。他很小，他父亲让他跟着活佛，就到了贡嘎山。但是他到了这个，一直跟贡嘎学佛，学得很好，气功很好。他在雪山上修炼，就穿一个绸子的配金裤衩，在雪山上修炼。但是后来他就是还是烦恼不断，背叛上师，背叛上师了。这个解放之后就说我不信佛了，所以始终没有找他，给他90多岁。就今年忽然间传说他痛哭流涕，啊，痛不欲生，惊慌极了。他怎么说？看见地狱了。我就告诉他，因为你背叛师父，你要入地狱，你背叛了佛法，要入地狱。我们尊师嘛，尊师重道嘛，是不是？这些闷呐、啊，是吧？你不报恩啊，你还是背叛这个忘恩负义嘛？啊，这样子就是比较容易。他自己看见了，之后不能不信了，到处都找着一个贡嘎上人的弟子给他忏悔。这个喇嘛，你跟我忏悔没有用啊，我这是他的弟子，你找那个转世的贡嘎去忏悔去。他去找，就找到没找到不知道。非常恐慌，非常恐慌。他亲眼看见，还有一个，我认识一个中医，他是江苏省的名医，啊，他当年就是这个是，他还很好，四中弟子来他都不收诊费，而且是这个有困难的送药，再困难的送钱，很好的一个医生。他的弟弟是义母的，因为家里不错嘛，附近有卢夫人姨太太，姨太太生的孩子嘛，娇惯贤，他是成了名医，弟弟嘛有一些啊少爷啊就吃喝嫖赌这个，很年轻得了病就要死，一天找他哥哥不得了了，我要入地狱。我已经看见怎么办， 车子说赶紧念佛，我们给你助念，这还不念。这个人只有在他母亲死的时候加了几和尚来念经，他跟着和尚念过这么一段时间，平常没有修过，说还是结了缘，所以这个缘可要，就不管你为什么，这个时候就结了。大家还多着帮助你，这个医生很好的，他后来他就是这前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还这样，他这个拿了退休金之后，开支不够开支，他为什么呢？他要给很多很穷苦的人发放生活费。是我为了拆房子，南方的房子是木头的，请那些木匠，光在那个板墙啊，拆了之后打台啊，做柜子，然后这一顿卖钱补足八房，啊，所以他们都会的住店供的也很大，啊，这么这一段时间之后，弟弟高兴，好了，地狱没有了，我往生了，这就跟那个观经事情一样。这不是两件事吗？这就是哥哥亲自给我说的，当事人他就在忙助念的，他自己的义母的弟弟的事情，真实的事情，这个成就。所以这个弟弟，那不有一个气功师很有名，有个气功师到香港去表演找不出来，我就说很自然，怎么在泰国也没表演成功，在美国大成功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泰国和香港还是念佛的人多，啊，他就这些都拿不出来了，所以这个环境就不允许，所以这个地在什么地方关系很大呀，啊，就是他们这个表现不成功，就表示你们那个地是三宝加倍的用护法护持的地方，所以这不简单了，是吧？